网上看的评论。
嗯。
好，让我们开始之前，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刚才在敬拜的当中，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爱，让我们再次想起你是那么爱我们的那位主，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个中秋的节之后的这个崇拜当中，我们很多新老的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的一起聚集，然后我们在这里崇拜之后，我们也可以一起的来庆祝。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教会这个家庭，让我们这个家庭的当中感受你的爱。是的，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在真的说，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在你的爱中，我们生命要成长。主啊，愿你来继续的带领我们，是让我们对你的爱可以真的是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的角落，让你给我们的爱可以真的让我们可以。人生的我们所有的一个方方面面都不断地被你的爱所转化，不单是我们的情感，不单还有我们的行动，甚至我们的知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主啊，都求你来更新，来改变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知识是都起源于我们对你的信靠，也起源于你对我们的呼召，但我们信了之后，主，愿你继续的真的不断地将我们全人都改变更新到你的面前，包括我们的知识也交托在你手中。主啊，愿你来祝福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时间，然后我们学习透过你的话语，透过我们的正道的那个内容，让我们去思想我们在知识上如何的在里面渐渐的更新。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手中，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本来是歪打牧师的正道，但是他在坦桑尼亚那边好像遇上了一些技术问题，所以就临时说他没办法就是在线上给我们正道了，所以我是临阵磨枪，就是把以前讲过的一个在别的场合上讲过的一篇道，然后再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不过歪打牧师对叫我就跟大家问安啊，说是非常抱歉啊，今天出了这样的问题，突然间没办法证道，但是他还是跟向我跟大家说对一个是跟大家说抱歉，另外一个跟大家说问安啊。那所以呢，我们就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题目啊，知识上渐渐更新。那为什么我就是分享这个题目呢？因为我发现在我接触到的圈子里面，我们常常谈基督徒要更新要成长，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情感态度上我们要更新要长进，但有意无意的我们忽视了知识的作用，好像我们基督徒的成长跟知识是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觉得最重要的是培养感情嘛，越来越爱主嘛，但是这个知识在爱主上面好像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是吧？因为不会强化知识，好像很冷冰冰的东西，不会很强化我们的那种感受和感情。所以我就想，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圣经怎么看这个知识跟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生命更新的关系，到底它占不占一个位置。那当我想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很快的就是想到哥罗西书的经文。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哥罗西书的那个用字，你会发现它是很特别的一卷书。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一卷看重知识的书信。保罗在哥罗西书，从一开始第一章开始，然后一直到结尾，他不断的使用知识、认识、知道等等这些的明白，道理等等这些的词汇。那我们随便挑几节来看一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六节，我请大家一起念一下吧，就这几节的几段的经文我都邀请大家来念一念。好，一章六节，一二请。
这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
然后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把它全部读完吧，一章九到十节，请。
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心事为人略清楚。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给我渐渐渐多知道神。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思维，穿上新人，这新人在心上渐渐更新，这也铸造他主的奇妙。
那我们看到第一段，他讲到保罗说，福音传到你们哥罗西这个地方了，这个城市了，然后也传到普天之下，然后这个福音开花结果，是吧？保罗想到福音开花结果了，然后之后呢，是他想的什么叫做福音的开花结果呢？福音开花结果的一个表现就是，你们听见福音之后，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他用了一个跟认识跟知道有关的一个的词语，你们知道福音的开花结果的表现就是他们知道认识神的恩典。然后在这个第二段里面，我们看到说，保罗为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继续的祷告，为他们祷告什么？为他们祷告他们在悟性智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多多的，是吧，越来越在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然后第三章里面讲到，我们就是基督徒从非基督徒就是变为基督徒之后的改变。第三章第九节，这里旧人新人，如果大家平常读圣经读的就是多的话，你就会不会觉得很陌生了。旧人是一个比喻，是吧？比喻我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的那个旧的生命。圣经称它为旧的生命。那新人就是指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的新的生命。这种转变，从旧到新，从非基督徒到基督徒的这个转变，在这里用一个穿衣服的比喻，好像我们穿上了一个的新人。然后那这个比喻是一个比喻而已嘛，我们不是真的是穿上了一个什么东西嘛。那他用这个比喻，他在这里想带出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在知识上更新，知识上渐渐更新，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整个哥罗西书当中不止这几处的，我这真的是就是挑这几节经文而已，还有很多的地方他都多次的用到那些跟知识认识有关的词汇。所以我说哥罗西书真的是一卷就是看重知识的一个书卷。但那个这个是什么的知识呢？当然不是指泛指所有一切各种的知识，是吧？我们就是医学的知识或者什么生物学的知识，他这里很明显的，他的语境当中告诉我们，他讲的是信仰的知识，就是我们关于神以及神恩典的知识。那我们关于神和神的那个恩典的知识，其实如果我们换一个词汇来说，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所谓的神学。可能大家平常听的神学这个词就会觉得哇，好高大上啊，好像是一些就是离我们很远的东西，是吧？很神秘的东西。但实际上如果你就想想，就是德语吧， Theologie 这个词， Theologie Theo 就是神的意思， Logie 就是词语句子话语的意思。所以 Theologie 其实就不过就是我们只要用我们的嘴巴或者用我们的脑子来用我们的，只要我们尝试用词语和句子，不管在脑中还是在嘴巴当中，尝试去说出来我们所信的关于上帝的东西，那就是神学。我们讲关于Theo上帝的那些的那个言论逻辑， 那就是神学，就是 theology。 所以说啊，我们不要觉得好像那个能离我们很远，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神学，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学。即便你说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什么神学的书籍，哎，但是你有受洗的时候，你有听过牧师跟你讲基要真理吧？啊，受洗的时候之前，牧师还会一句一句的问你哦，是吧？你是不是相信因着耶稣的宝血，所以你的罪得到洁净了？啊，你说是，哎，你不是随便说的吧？你不是只是为了洗礼的话，牧师说什么你就说啊，是是是，反正你说什么我都说是，反正我就想洗礼，不会这样子的吧？啊，我们都是哎尝试去理解啊这句话，对呀。真的我有罪，我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所以我们说是。所以在这个说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有了一定的信仰的知识啊，你已经接受了这句信仰的表述，这个关于上帝的这个句子了，这就是你的神学了。我们在每一个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听讲道，我们宣读使徒信经，我们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是把，就是不是随便过一下，就是过一下场，而是真的我们认真的去把它接受下来的话，那么这些其实已经慢慢形成了我们的神学啊。我们在每个场合之下听到的、听明白的关于神的以及他的恩典的事情，就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成为我们的知识、信仰的知识，成为我们的神学。所以说人人都有神学的啊，你不要说我自己没有神学啊，其实那个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就是我们可能不喜欢用这个词啊，你可以不用这个词，但实际上就是那回事儿，是吧？实际上你都有关于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些的概念，比如说上帝会听我祷告，上帝很爱我，上帝会保守我，上帝有时候可能会就是管教我等等，我们都有这些的知识，这些就是我们的神学。不过不一样的是，可能不同的人他们的神学会就是稍微的那个不一样的那个程度啊。有些比如说那些神学家是吧，他是深思熟虑过的，用词精准的，甚至有成体系的一套的神学在他头脑里面，甚至他写了书出来的。但是呢，我们一般的就是基督徒，可能我们一些神学是比较没有那么多推敲过的啊，我们可能就是有点概念上可能比较模糊的，有时候不一定用词用的那么准确的啊，但是这个还是一种的那个神学啊，还是我们的一种的神学的表述。那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其实都有关于信仰的知识的话，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方面去长进，是吧？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方面去不断的就是去追求不断的更新啊？那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看那个新约的话，你会发现耶稣的使徒们其实在这个观点上没有不一样的看法。彼得，耶稣的大徒弟啊，他自己在彼得后书一章五节里面说啊，彼得后书一章五节他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啊，还有后面还有一大串的，在彼得后书一章里面讲了很多很多。诶，他提到知识的重要，要加上知识。然后使徒保罗，就像我们刚才读哥罗西书这里是吧，我们就看到诶，他连祷告，为这些哥罗西信徒祷告的时候，都是为他们的知识长进来祷告，希望他们多知道神，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希望他们在信仰知识上啊，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的啊。所以新约里面使徒们其实都会看重这个知识的那个长进。那如果说诶，那什么叫更新是吧，更新长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熟悉的这个更新，我们会说我们的 Windows 要更新了是吧， Windows 系统从 Win10 更新到 Win11， 或者说 iOS 苹果系统
又或者我们每天的手机啊，其实这个更长的，我们接触更多的，隔一段时间就叫你更新你的 app， 更新你的那个应用啊。但为什么要更新呢？因为总是它可能之前这个程序有些 bug， 有些问题，有些错误，或者有些的不完善的地方，它就要慢慢的被修补，甚至本来功能不那么完全的，是吧？它就给你再加一些功能啊，这就是更新的意思啊。要不断的调整，不断的修正，不断的补足，啊，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说啊，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的意思。那如果联系到我们的信仰的生活的话，可能是这样子。譬如说，可能我受洗的时候，也许我只知道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啊，但是我过了几年之后，我可能要知道说，原来我信耶稣的意思是跟随耶稣，哎，原来跟随耶稣是意味着我要学习耶稣的那个，就效法耶稣做的那些事情，或者他为人处事的那种的态度和立场啊。譬如说传福音啊，譬如说像他那样去关心社会上那些被人看不起的人，是吧？人群啊，我们会觉得我们。时间长了，我们要知识上，我们对信仰的认识上要加深的。又譬如说，可能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只是知道说，哎，只要我祷告，上帝就会帮助我们。但过了几年之后，我们开始可能要慢慢去理解说，上帝为什么没有应验我们每一个的祷告？我祈求上帝给我一辆那个法拉利跑车，为什么没有应验？这个当然夸张一点，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不会这样求啊。但是有一些我们觉得，甚至我们觉得其实很谦卑，我们只不过是要求什么什么而已的祷告，为什么上帝都没有听呢？啊，所以我们当我们做基督徒时间长了之后，我们慢慢的要开始去明白，上帝垂听祷告跟上帝实现我们愿望，这两者之间有区别的啊。这就是在知识上更新，这就是在那个对神的认识上逐渐的长进啊。说到底其实就是啊，我们用每个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想用的词语，就神学啊，就是我们的神学不断的去提升，不断的去长进深化啊。好的神学可以承载我们复杂的信仰经历，差的神学会纵容我们一根筋的钻牛角尖的去想，其实是无形当中是自己心中造了一个偶像，就是我们一根筋的认为上帝就一定是这样，这就是差的神学会把我们带去的位置。但好的神学的话，就让你退回一步，有可能只不过是我对上帝的理解出了问题，而不是上帝本身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那当我们肯定了啊，信仰知识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肯定了它的重要地位之后啊，我们可以再深入一点点啊，来去谈谈这个知识跟悔改之间的一种的关系。我刚才虽然已经举过一些知识更新的例子，但是都是涉及到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而已，但没有涉及到说，哎，那我这个知识的深化的话，会怎么影响我们的行为呢？会有什么改变吗？我们的行为跟那个这个知识的长进，信仰知识的长进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下就是现在这一部分，我们就来想想这个问题。我会发现有时候哈，我们其实很相信自己的道德感，很相信自己心中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犯错其实是只不过是我没有按照我的道德感或者按照我的所谓的良心来去做选择，所以我会犯错。但是我的良心，我的道德感是正确的啊，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不过我做不出来。很多时候我们会想着这个方面的一些的那个就是我们认为悔改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以为悔改就是举个例子吧啊，我可能 我知道，一直都知道贿赂是不对的，屈枉正直是吧？不公平的审判，如果我是一个法官，不公平的审判，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呢，以前出于各种原因是吧？我想赚钱也好，我想升官发财也好，然后我就一直做这些事情，但我心里面我良心知道是这是不对的，所以好，我信耶稣了，信耶稣了之后，我就不再做这些事情了。那所以我就是改变了啊，那这个就是一种就是悔改，就我们跟随着内心，不再做那些我们内心认为错的事情。那这个是不是一种是不是悔改呢？那当然是啊，这是其中一种的悔改，但是这不是所有的，不是所有的悔改，因为它有个缺点，就是什么呢？它很依赖我们的良心。良知啊，但实际上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良知其实是人在社会生活当中建构出来的一种，就是在将社会的规则，或者是你成长环境当中，你家庭给你的那些规则内化在你里面的一种的东西而已。不能把良知或者道德感啊，我的良知，我的道德感，我们不能把它完全等同为耶稣的旨意。或者是圣灵的声音，这个这一点的区别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华人教会有个传统，就是我们可能很强调说，我们要知道圣灵的感动，但你一定要知道，圣灵的感动不一定是你的感动，那你说怎么区别？这个不容易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你至少要知道这两者之间，其实就像这两个圆，是吧？是两个有交集的，但又不是完全同一的两个集合来的。我们的良心的知识有可能会偏差的，有可能会不正确的。而耶稣的声音、圣灵的声音，不总是等于我们良知的声音。这在这个当中就是一个分辨，而且分辨是一个过程，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就是给你一个公式。就说啊，这样，一加一等于二，然后再除以多少，然后再乘以多少，然后就可以算出啊，这个就是耶稣的意思或者圣灵的提醒，但是你至少要保持这个距离，让自己知道说，哎，两者是有区别的。可能大家开始有点就是觉得有点晕了是吧？哎，怎么讲的有点太复杂了。我举个例子，我想说的一点其实很简单，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道德感其实不总是能发挥作用的，我们的道德感不总是可以指引我们向正确的神喜悦的行为上面去的。那这个例子是两个非基督徒的例子，怎么一个例子呢？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跟另外一个他的朋友合租，然后呢，他们一起合租的时候常常一起做饭，那因为两个人其实都没什么做饭的经验，以前都是在家里面，父母都养得好好的是吧？但是合租了之后，也没有父母在身边，就要自己做饭，那所以呢，经常就会做一大堆菜，然后吃不完，然后呢，然后就要处理了。那么两个人就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就显示出他们成长的背景很不一样，家庭的环境也很不一样啊。我的这个朋友呢，他就想着说，因为你吃不完，肯定是把他们就是收起来放到冰箱里面等第二天吃嘛。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都是这样做的嘛啊。但是让他很惊讶的是，他的那位朋友是就是吃不完就要扔掉了。就是不是吃剩一点点，有时候是整一盘菜，他吃了一点觉得不合口味，然后就不吃了，不吃了结果就要扔掉。他说你这些菜如果放到第二天的话，就是对就是怎么说不新鲜，对身体不好啊。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觉得就是不至于吧，太夸张了，饭一个晚上都不行吗？啊，你这样是不是太浪费了？然后结果呢，他的朋友的回应呢就很有意思了啊。他的那个思维就是非常的可圈可点。他的朋友怎么说呢？他说这些菜啊根本就不值几个钱，丢了就丢了嘛，我们又不是买不起， 是吧？明天再买新鲜的吃不是更好吗？啊，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这不是钱的问题啊。然后他词穷了有点，所以他就想到一个，就是一个特别我们少用的词，他就说什么，难道你不觉得这样糟蹋了大自然的造化吗？那大自然的造化，我们今天很少用这个词啊。但是就是他真的找不到，因为他心里面觉得不应该这样，他找不到什么更多的理由或者更多的词语去为他的这个就是觉得不应该来辩护啊。那所以他就搬出了大自然的造化的这个词语出来了啊。但是呢，大自然的造化显然不是他的朋友的信仰啊，所以他的朋友就说，这些东西只不过是这些东西就生产出来就是为了让我们消费的，那我作为消费者是吧，当然得消费的开心顺心爽心才行啊。那如果我觉得隔第二天我再吃，我让我消费的很不开心，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就是这样怎么说呢，这样折腾自己呢啊？你不能本末倒置啊，让我们消费者被这些消费品来束缚。哇，这很有意思的，他用了一个词本末倒置。到底什么是谁才是本末倒置呢？是吧？这就说这里面背后其实涉及到一个很深的，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一个基本的一种概念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世界观的问题。人与自然谁在上谁在下啊？这谁是主谁是从，是吧？在他的那个世界观里面，所有的产品只不过是消费品。那既然他这些被卖出来的消费品是为了人才被生产的，那自然是人在这些消费品，这些成为消费品的自然物之上。所以自然物还有这些或者说消费品，是吧，它是为了供应我们而被生产被消费的，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我，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我，所以它对人而言完全是功能性的。那在他这个就是想法里面，的确也说得很对，我想的我也觉得对，是啊，干嘛要让我为就是被这些消费品所束缚呢？啊，那这个吃就是我不想吃的就扔了呗，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从这个对世界的认识和定位来看，真的，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其实绝大多数人，我不敢说一定很前后一致的去这样看这个世界，我们未必每一个人都会像他那样，就是啊随随便便的，是吧？吃了一口不合就扔掉。但是这种对我们跟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其实影响着我们方方面面每一个人的，不同程度而已啊。你譬如说举个例子，新华字典，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关于猪的条目怎么写的？哺乳动物，肉可食，棕可制刷，皮可制革，粪是很好的肥料。哇塞，这个猪就每一个部位都被我们用的就是用的干干净净啊，是吧？吃了它的肉，然后还拔它的毛制刷子，然后剥它的皮用来制我们的鞋子，然后它的大粪还被我们用来做肥料，整个就是一个功能性的存在，为了我们所有的消费而存在，连它的外貌习性这些的描写都没有了。这个很有意思的，为什么会，你会想这个词典的编撰者是吧，他编撰这个字的这个条目的时候，他的那个角度是什么，他怎么看待这个自然跟人之间的关系。你去植物园跑一圈，你会发现也是差不多的呀，是吧？观赏用、药用、经济作物，是吧？植物园里面都会告诉你这些的东西的啊。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当我们对这个世界，当我们对这个自然有这样的一种很深的一种的看认识的时候，当它成为我们里面最基本的一个架构的时候，我们的道德感在浪费食物啊，或者说一些用旧的东西啊，就是想都不想马上就把它丢掉等等，就这些行为，我们做这些行为是不会有 很强的道德负罪感的。我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其实就是如果就是我要那个扔一些什么就是旧东西的话，我没有道德负罪感的。我因为虽然家里面不算的富裕，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环境基本上不是一个很贫穷的环境啊，要什么东西需要的基本上都可以得到啊。相信我们父母的那一代啊，就真的就是他们会觉得扔东西就是罪恶，几乎这样子到这种程度的，只要有什么东西你扔的话都是罪恶啊。因为那个时候孩子多，然后资源少，他们会就是从小父母就跟他说，乱扔东西又把这个弄坏了，睡宅要整懒一点呀，就是这个粤语就是骂孩子，就说你又把这个东西弄坏了啊。他们成长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他们把这种东西内化到他们的良知和道德感里面，所以对他们来说扔东西会有自然的一种反应，是很难割舍或者觉得总是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一代从小不会这样啊，从小没有这样的一种熏陶和教养啊，所以我们这一代的道德感在就是在这些行为上啊是没有反应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说悔改不能单单依赖感觉和情感啊，悔改我们要扩展到理性和知识的层面。就像刚才我们就是那个朋友的朋友，他的那种的他的对世界的基本的认识，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来去看待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那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对这个人与自然的认识可以有什么不一样呢？你想想，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读出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呢？那譬如有可能你会可以注意到，也许你已经注意过了这一点，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上帝每造了一个事物之后，他都说什么？他看着是好的。我读几节给大家听一下哈。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事就这样成了，省略了中间一大堆，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就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几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天上要有光体，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诶，有没有发现每一次这些东西在神的眼中已经是好的，它不是因为作为我们人类的产品满足我们人类的消费的需求才会被称为好的，乃是它在造物主的眼中已经是好的。所以更关键的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些自然之物和自然的资源并不是属于我们的，它只是交托上帝，交托给人来看管。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只是这个世界的管家，不是这个世界的拥有者。我们被受命要治理好主人所爱的东西，所以就要好好的保护，是吧？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引申出很多，就是譬如说我们可以去反思我们今天整个社会，我们人类为了满足多样化的消费行为，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让我们那些手机电脑是吧过快的更新换代，造成了多少的浪费，也制造了多少不可降解的就是的 那些的材料啊。然后我们过度的砍伐森林，使大量物种灭绝，排放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反常恶化等等，这一切其实如果从创世纪第一章来想，往深处来想，你会发现绝对不是这个大自然的造物主所乐意看见的一个的结果。那如果我们有认识，在这一点上我们开始有认识上的转变，我们开始有一新的看，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新的认识的话，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开始会重新评估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是吧？这不需不再就是有时候 不是需要每就是人很清楚的跟你说到啊，一定要做这个或者一定不做一定做那个，啊，我们有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之后，我们就会结合我们每个人手头所有的信息或者我们自己的那个处境来去想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了，啊，譬如说我再举个例子，是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来德国之前啊。有4年多，我们一家生活在温州。那温州呢，就是温州人很有生意头脑，大家都知道了啊。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有温州人啊，也是做生意的，哦。所以温州人很有意思。温州这个地方，你去到大街小巷，都是一些作坊，都是一些工厂啊。真的就是去到你散一下步，拐个弯，发现咦，这里就有机械的声音，空空空。然后在那里拐个弯，又看到哎，有些老奶奶在那里就是做一些纺织啊或者什么的一些的手工的一些的作品，到处都是在就是生产啊。但有一次呢，我就走过一个小作坊，就突然闻到一种很刺鼻的味道啊。然后我后来就是问别人，啊，到底那个是什么工厂来的或者什么作坊来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味道？然后那当地的一个弟兄就跟我说，那是皮革制皮厂，因为制皮啊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个工序，就是用一些溶液，好像是包含很多酸的，反正我化学不好，我不知道有什么酸，要在那里泡一段时间，把那些皮啊，就是我不知道泡到什么目的，反正要泡。泡完之后，问题就是这些水呢，是没有办法用一些什么方法把它重新变成一种干净的或者就是正常的水了，它会含有很多污染的物质。那当时呢，他们就是也没有什么其他处理的方法了，就直接把这些水就是排到山川河海里面，就看它的作坊在哪里。它的作坊在就是这个小溪的旁边，它就排到这个小溪上。它有些作坊搬到山上，因为后来看中环保了，就是环保局要来查，所以有些这些作坊直接搬到山上，那就更可怕了，因为它直接在山上污染水的源头啊。所以这个当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哈，啊，对，行，对不起，还没讲完，就是对，所以这个对温州的影响是什么呢？啊，这我也是听说的啊，在座的温州弟兄姐妹可以就是给我就是更正一下，如果说的有点偏颇的话，啊，他那个温州弟兄跟我说，他说其实温州赚的第一桶金就是靠卖皮鞋赚过来的，所以这个制皮的这个产业对温州来说是成就了他们经济的发达，也成就了无数的温州商人的优质的生活的，啊，但是这个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20年前青山绿水是吧，家门前可以随时拿来喝的那些小溪的，然后有鱼有虾，甚至可以在里面泡澡的这些的就是河流全部都变成臭水沟了，现在走过都不想，就不能待久了，你都受不了那种味道，这就是制皮革的代价。那所以当我知道这些事情之后，我就有个决定啊，我就说原来制皮革会是这样子的大的污染，所以我以后我就尽量不用皮制品，我不敢说完全100%不用，因为很多鞋子上好像那些都是多多少少，你只要穿鞋子多多少少都有皮的，啊，即便不是皮鞋也会有，但是我会尽量不用，尽量不买，因为原来它对这个环境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和污染，而且是我不知道最近怎么样了，当时我听他们说就是其实还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就是把这些就是东西给水给弄干净，啊，所以到今天啊，我只有一双皮鞋，只有一条皮带啊，然后呢这条皮带还是8年前别人送给我的，我自己没有主动去买过，啊，所以我现在用的也是布的，平常用的是布制的腰带，因为那条8年前的皮带也差不多就是快不行了，但我不想再买，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事情。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其实基本上是理性在推动我的，我没有很强的一种道德的感觉啊，因为我并没有天天面对着这个青山绿水怎么变成这个臭水沟，我也没有就是对那个弟兄说的他自己家门前的那条河啊有什么儿时的回忆啊或者情感，我没有。所以其实假如啊现在我去一个鞋店买十双皮鞋啊，其实我是没有罪疚感的，你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说道德感其实是有时候它不是那么可靠，它不是那么就是能起作用的原因，因为它依赖于我们成长的环境还有社会的那个文化。但一旦这些事情就是我没有进，就是怎么说呢，我没有在这种社会环境当中建立起某一种的那种道德感的时候，那它就不能对这件事情发生作用。而恰恰在今天，在我们这个消费者很远离我们各种的消费产品生产过程的今天，这个恰恰就是一个问题所在。我们没有，就我们用这些就是非常污染环境的产品，我们并没有很强的负罪感，我们的道德感就是没有什么反应，因为离我们太远，我们没有看见这些生产的过程，即便看见了也只是看一次，是吧？所以在这个背后其实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真的是一种理性的力量，一个知识的力量，需要认识上的转变。所以为什么说啊，我们在信仰知识上需要渐渐的更新啊，就是这样，有时候道德感不能完全发挥作用。那这个大道理讲完了啊，那我们可以怎么落实啊？我只简短的就是说一点啊，我们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行动点当然也不一样。当这里的关键就是怎么样可以让我的那个圣经的知识不断的有更新，不断的就是长进。那我对我来说，我自己想到的一点就是，我平常有很多用圣经的机会，我说用圣经不是学圣经，我当然我读神学我会学很多圣经，但是我有很多用圣经的机会，讲到代查经传福音，或者孩子问信仰问题，或者要我给他讲解一些圣经的故事，这个时候我都需要用圣经啊。但是我就提醒自己说，我不能单单是用圣经，我还得继续的学圣经。我不要只是想着传福音的时候用什么经文，教主日学用什么圣经故事啊，给初信栽培用哪些书卷讲道，用哪一句经句。如果一直只是想着用圣经的话，我无形当中其实就假定了我对圣经的认识是正确的，是不需要修正的，不需要被怀疑，不需要被挑战的啊。我会发现其实有时候我如果跟别人就是讨论或者甚至是辩论某一个的那个神学问题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会很急着用某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个往往容易出岔子，因为冷静下来之后再回头来看，原来那段经文在它的上下文当中啊，未必是我本来以为的那个意思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不能只是用圣经，我要提醒自己说我还得不断的学圣经啊。所以每一次啊，至少我每一次在那个要用圣经的时候，在用这一段经文之前，我先退一步，让自己远离一下实用主义或者功利的心态，先让自己忘记或者暂时放下我要用这段经文的目的，先把这段经文重新的读一遍，按照它的那个时代背景、上下文等等，反正这个最重要的是再重新的就是仔细的看清楚到底整个文段这段经文在讲什么。然后我发现当我能这样静下心来非功利性的读圣经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理解。所以这样的话，我的对神的认识，我对圣经的知识就会渐渐的更新，渐渐的变化啊。有就是 有个词语叫什么积沙成山，还有一个叫什么汇水成海，就是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平常真的不断的学习圣经，至少我们保证自己在用那个经文之前，我们好好的去就是研读一下，重新读一次。然后平常可能参加小组查经的时候，也跟那些对这段经文有不同见解的弟兄姐妹可以讨论，是吧？可以交流。那么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一次次的讨论，就可以帮助我们在信仰的知识上渐渐更新。然后保罗说，希望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更新的当中越来越有主耶稣的形象。这就是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的那个分享，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好，让我们最后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个很理性的去讨论这样的一个信仰知识的题目。愿你来继续的带领，感动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就是可以想到说，对自己，我们跟随你这么多年，主要我们在信仰的知识上，在你圣经的话语上面，什么样可以更继续的晋升。主要也求你的圣灵继续的不断提醒我们，让我们每次想要用你的话语去教人，或者是给别人讲解的之前，我们自己好好的去再学一次你自己的话语的意思，好让我们能忠实的传达你自己的那个意思。所以愿你祝福赐福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话语上面不断的长进，好让我们可以有一个丰富的神学来去承载我们所面对的复杂的信仰的道路。主要也求你继续的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